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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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接着，我们早上大概可以把这个论文的讲完了，那我们看看，说不定下一节也可以进行我们下一个论，下一个论是大乘般若论，也是龙树菩萨的。其实它的原则一样，当我们在做这个细微的讨论的时候啊，我希望大家试试能保持一个一个反思。这是因为我们在座我们都是博学院这样毕业啊，然后又开始在读研究部啊。就文法类似这种法，我们多少都已经接触过。但这个接触啊，为我们奠下了一些基础。但能不能成为我们对于一切法的抉择？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习惯里面，你所学的这个法能不能用呢？那这个能不能用直接关联到最主要是你是不是真的。那这个长时间我们在一直在听的时候啊，没有扣紧一个限制，这个学习啊，会让我们很多人学到最后，说实在，很不容易看到我们到底出家修行的实质意义，有时候会慢慢不见了，因为没有，我们变成是，我常讲就是，在一个很根源连动都没动的执着底下，在玩学佛的游戏，我有时候会这么觉得，因为。反正你所学的并没有拿来在做自我观察，或是这种观察也是极为浅略标准，所以你会看到你学习很多年，你的根本习气没办法改变，甚至有时候会习性会越来越重，怪越来越多。不学还好，反而会越来越烦恼。那这个不管你讲什么理由，简单一句话就是佛法并没有对治对你的身心有什么具体帮助。那这个弄到最后变成，不要讲说修行功德啊，恐怕损了很大福报，因为十方信是供养啊。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谈这个道理就谈这个道理，那为什么经常会岔出来谈这些，因为实际上它岔，我们岔出来谈实际上我们在修行的种种问题，本来就是我们学这个的目的，本来就是我们学这个法的目的，所以我们必须拿我们现实的一切情境作为我们修行到底有用没用做这样的检查。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拿现生活当中一些例子在检查，这个都还很浅，但我们很容易听懂，因为我们经常在经验这种烦恼，是严格来讲，有些烦恼是我们如果真用功，这个越走就越危险，因为危险到，因为我跟大家讲的就是，因为你的用功让你的烦恼减少，让你的烦恼减少。减少到你看不出你的烦恼， 啊，这时候很多善知识，如果没有善知识，加上你的知见一开始没学好，不会有人提醒你。那加上你之前所学的法又不是很亲近，所以你看不到你的烦恼，你只会去对治你看得到的烦恼。我讲的这是很用功的人哦，这样很用功的人走到最后就越走越危险了。其实不是什么危险，是因为他很容易在他的修行当中轻易各个结论给一个肯定，我这样修是对的。我讲的危险不像我们起大烦恼那种危险，我讲的危险就是他已经，你的烦恼已经隐微到看不大清楚，你不知道怎么去判断你的烦恼。那现在人旁边愿意提醒你的很少啊，就算你很诚恳说啊，请大德跟我讲我有哪些过失，人家哪随便啊，再过来他可能也不一定比你看得清楚，他就讲真话，说你真的很难得，他跟你讲的都是真的，他也很赞叹，他也不会吹嘘。问题你明明有烦恼，你看不到，别人看不到，大家就这样一直过下去了。那这个问题出在什么？你不了解什么叫苦集，你不知道什么叫灭道，所以你就停在这里。所以我们现在谈的这些东西，直接是作为我们当初发心修学，为了要完成我们这个目标所学的，所以每个学习都是往到这边来。不然你这样学到最后，你真的，我们讲说无眼见江东父老，因为真的没有，就是只有那个可以一直不断学，其实烦恼都是原封不动的，也没什么多大，甚至都比以前还烦恼啊。以前还没出家的时候，老板讲话忍耐，因为要领薪水啊，只有忍耐。现在师父骂，你骂我，越修忍怒率越差，不是吗？我们价值越高，不容许人家随便讲我们怎么样啊？啊，稍微之前人家直接骂都忍耐，现在稍微你就不以为然了，甚至讲说不要说骂，不肯定就不行，没骂哦，只是没肯定。就很火大了，信不信？我现在讲这种话是给你们消灾免难用的，以后就是贴着就会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我讲这话都是我们在自我观察，所以当你越走越往前走，其实要面对的很多修行都是透过你现在学的，以后旁边人不大会跟你讲。啊，信不信等你又都出家二三十年，大家见面都是哈啦哈啦这样而已。你好难得哦，你最近怎么样？我们法师不是讲嘛，见面都是说你寺庙多大，盖几间，如何如何，是不是都搞谈这个？很少谈法的，这个我也很清楚。见面会谈法的那个都是刚学的，所以看你们员工一直在已经出家没多久，出家久了哪有谈这些？是不是出家久还会谈这个，大家有点奇怪的。但问题所有的东西用不上下来，在常年在这种说学却不务实，在这种很虚表浮华的学风里面，把人的道心都腐蚀掉了，会不会这样？所以我们现在谈的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要有一种觉悟性。我一直在谈一个，就是当我们在学波折的时候，其实就是越来越能看清楚事实真相，应该就是这个。从我们一开始上课就在谈这个，所以如果你发觉你所有的修学越来越迷惑于表层，而对自我的觉照不行，那我觉得你是退步的。所以我记得我最常讲，就一个学有一个居士，他现在已经出家。他有一次，他过年没过年，自己在家里闭关一星期。第一次，哦，那个感应很多，感应到他连做梦都能诵经出来，没背都会诵。他就讲：“我刚才在念什么？”一想，哎呦，无量寿经。他说：“我也没背啊，那怎么会一直念？”人自然这样流出来。 这次让他感受非常深刻。第二年他过年也不出去，还是一样闭关。结果事后我问他说怎么样，他说他挫折感很重，他说我这次一点境界都没有。我一直希望我去年那种境界能在现前，他没有。但在这种苦苦恼恼不断在追求这种境界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说恭喜，这次的感应比上一次好。一个人修到最后连自己烦恼在哪里都不知道，你要跟我讲说你叫做自觉，骗人。所以修行人他只会越清楚自己的烦恼，而且他很清楚的烦恼在哪里，哪里是大烦恼，哪里会动摇他，哪里我知道我有烦恼，但这个烦恼不大影响我。就说我前面跟你讲就审查戒嘛，这一条要我犯难不可能，要我偷那可能啊，要我怎么样不可能，这个不可能，这个你自己心里有数，内心没起这种烦恼。我讲的粗的啦，细的也许啦，好，但我们讲说从自内心厌恶这样的烦恼，那你就不容易犯。有点犹豫不决，哎，我不会犯，内心有偷偷喜欢，这个危险，这个未生恶，有可能会生。修道人是这样的，因为我赋予它意义，我对这个东西的烦恼性看不清楚，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个修学，我们在学佛的千万不要把它落入一种纯粹理论。所以很多人讲说哎呀，法师你念佛是念什么 修什么念佛，我就念佛。他说你是不是用实相念佛，哪个念佛不实相啊？你开始一步一步学会厌离娑婆，就是实相的开始。厌离娑婆一定要看清楚世间，你虽然还没看清楚世间，但试着开始看清楚世间，这叫做实相念佛。一定是这样，你看得不彻底，但就是从这里开始学。所以没有一个不实相念佛，只是就不就近而已，只是救不救尽。所以任何人往生一定带着一分的觉悟，觉悟什么？世间说佛实在是不可爱。这个不可爱不是用感性上的不可爱，是透过如实观察，实在是不可爱。那这种观世间无常，是不是就我们今天我们这次课文讲无常就是空，不是吗？所以观无常是不是观空？开始世间上从外在的无常，包括我身心的无常，是不是就是观空的开始？是不是就是实相的开始？是啊。所以现在人在谈实相念佛，不知道什么叫实相，这叫做因为经常纯理论的理解波折，才会落到这种境地。所以修行也很难成就了，但这个有机会今天晚上我们稍微谈一下啊，总是希望大家能成就。但我们现在谈到这个道理，就是我们稍微因为避免大家一直听到最后有点沉重，因为越是抽象不落到现实的，我们除非自己的认知有跟上，不然就会开始心抓不着，抓不着心就会暗淡下来。所以有的人心很粗，我就要讲更多的例子啊，如果心很细，我不用举例，我只要说，其实只有此生彼生，只是一个法则。这么一个法则，它落到现实，它就证悟了。修习的世间法就足以证悟。我们必须要说到连眼前让你摸，你的话也摸不出来。所以我们本身的熏修，我们太着于眼耳鼻舌身意的具体经验。我们落在这种随境追逐的直取心，所以要从这一个差别相这萃取共相，你没那个能力。一谈到共相的，你的心就飘不掉。 抓不着了，因为没那个经验，所以就变成我们讲说人就有很动物性，很动物性就是动物，就是人跟动物差别就是人亦有意义嘛，对不对？人跟义嘛，好，那我们很多人到最后就是动物的意思，就是我很直接，很物欲，很物欲，我很动物性，我直接想吃就吃吃，喝喝，玩玩，睡睡啊，就这样。他没有其他的想法，因为他是很动物性的，就是纯粹照生理的感觉去反应的。那人慢慢学的时候，开始有知道礼义廉耻。那更进一步让他知道更彻底的道理，乃是我们佛法讲的，其实无我我法，乃是一切为空。那这个必须要我们有一个生活经验做基础。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抽离了很多经验，我们生活太舒适，太舒适之后，我们你不要看啊，你就我常举例的，就你坐在这里都不做事啊，你都在造业，你就坐这里，是我这样够乖吗？我说你哪有乖，你看我都没做，以后啊，你的屁股都在执着我，你不晓得，这样不行吗？那我半蹲，你不知道你还执着半蹲的我，那我怎么办？修啊，不进则退啊。你就是在乖乖，你也不断在自我肯定的。你就在坐在乖乖，你不抱什么业，你的六根对六尘都不是在不都是不断在吸收，以吸收来肯定我的那我执、我慢、我爱，都是在张扬的嘞，从没停过呢。唯有你一正念反观于他，这时候才能进步呢。我说你坐在这里，生死还继续的，是不是？不进则退。所以人家我乖乖没有。所以我们在修行当中，有时候要自己好好学了，试着把听到的在现实当中学着认清楚它。否则，如果在生活当中缺少这种自觉，你然后你就很习惯的用了六根，活在一个很实实在在的生活当中，你天天长养的是对世间的爱着跟自我的肯定。你这样要修道难，难。就是说我们在追逐世间、执着世间是毫无遮拦，爱就爱，恨就恨，如何如何，完全连挡都没挡。修道人烦恼归烦恼，有一个绝招，我再烦恼，哎呀，我挡不住，我不应该，这个有点踩刹车，有在踩刹车，有功德力，虽然后面还是撞上去了，受伤轻，因为有踩过刹车，直接撞会死人的。到最后发觉，还好没撞到，功德大，没发生车祸，只是轮这个刹车有点损，因为在经常这样踩，会车会坏掉。现在有的还没到就踩了，有的更不用踩，因为他根本就绕开了，一路上刹车不踩，非常流畅，都不会出问题，直接会开车。对不对？那有的人是一直踩，一直踩，坐他的车，晃晃晃，不晕车才怪。为什么？乱加油，加了就踩。你若要踩，你就不要加嘛。没有讲，冲啊，然后就后悔，修了老半天，马上就懊恼。我们会不会这样？不要好好修，然后麻烦你修，我等你回来。为什么？以你那个料子，修没多久就回来了啦。因为你看不清楚，草率糊涂，重因缘没仔细观察，自他因缘没有仔细审查，然后轻易下结论，一做就回来了。所以我们人呢、就会从因为从因缘当中看一个人在判断事情，判断的草率，所以所做的决定不安，所以这种人不能信任。我说我又没讲谎话，我没有说你讲谎话，因为你心粗糙。判断事情不周延，轻易下结论，结论啊，下决定，做了以后轻易就动摇，诸事难成啊，因为飘来飘去。有些人不说则已，好，这个事情我做，他一说我们就信任，为什么？这个人不说则已，一说一定是经过他仔细思考、 自他观察很清楚，做了不轻易动摇，这个说什么都可信的，就是这样。缘起法哈，讲到这样不是讲人生道理，我讲的是般若。那草草率率不能静观察，做什么事情都要浮浮躁躁的、毛毛躁躁的，就是做不了。是，所以当我们观察缘起，是不是有定力的现前？因为我看清楚，我不会被外向的虚假给动摇嘛。我看清楚他在动，我也不理他。这种东西不值钱，我怎么那个？我有人啊，就是我们那边有人啊，为了要去跟人家借到几万块，赔了几百万。我很想把他脑袋打开，看看到底他是长什么结构。你都能赔几百万，你都必须借那小钱。他为了借小钱，就被人家赔了几百万。我就真的不知道他怎么会想到这里哦。还有人被骗了十八次还能被骗，厉害哦！这个是笨到很纯粹。我常觉得笨得很 pure， 哎，纯黑，一点杂染都没有。嗯，你就看看这种人笨到非常可爱，因为一点聪明都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嗯，对。所以我们看一个人，他如果能事情看得稳，他所做的事情你就知道。所以有些人讲，哎，师父我们这样做嘛，说不行，你一定做不来。说为什么？你都没有那么做，你怎么知道做不来？从你一开口讲话就知道，你的观察太过草率。这件事以我的经验，至少假设至少有10个条件，但你跟我讲，因为这样2个条件就要做，你8个连想都没想，你能做？以我们起码这件事情涉及10种因缘，而你所看到的只有2种，你还有8个处在一个根本未决定模糊的状态，你凭什么用2个因缘决定10个因缘的事情？可见你极为不成熟，这不就缘起吗？是。所以一个在学法的人，一旦他真的在用心，他会表现在他生活当中的很多作为。那我们看这个缘起，这也是缘起。你看我们看多少缘起？我看我自身缘起，我现在必须要看我自身身心缘起，我要看我跟这个桌子的缘起，我要看你们的缘起，我要看居士的缘起，是不是？因为我们有居士在听，我们大家看到这里面有不同的人能听到不同的程度的法。有时候我会主要以多分人来解释，但偶尔有广播的小地方给一些可能听不懂，那你不能让他整节课都在呆坐嘛，偶尔照顾一下吧，慈悲慈悲。所以有的人我在讲那语气时就是哪，也有一些老菩萨去哦，我说你真的听懂吗？他说听不懂。那你为什么来？这个气氛我喜欢。他纯粹来感受气氛的，你知道也功德无量，他就坐在那里听我们讲课，他就在那研究而已，也欢喜啊，因为他就意念佛法僧，不是吗？他整节课就在意念佛法僧，不是吗？虽然他意念的功德不一定多深，可是他就欢喜，他就这样每次上一上上三天，他就坐三天，厉害厉害。我们啊，听得懂的还不来听，那些听不懂的就坐在那里那么稳，你又看谁功德的？就什么类的人都有，所以偶尔我们会不忍心讲讲讲讲啊，他就那么欢喜。偶尔我们就讲一个简单的，他一听，哈哈哈，我说这一句话，他说听到这一段我就赚到了，你看，是不是？所以即使面对多少因缘，一个人够冷静的话，他其实在一件事情里面他思考到很多面向，这就是缘起。你依这个因缘，依这个因缘生这个法，依这个因缘生这个法，你会有不同的抉择。那心躁动的一旦分多分心去抉择就乱掉了。我就常跟学生讲，就我们说法会不会起烦恼？ 崩溃了。刚骂完人，现在上来说话，一副装得很冷静，其实脸都红红的，因为刚骂完人，怎么调都调不起来，火气正大，对不对？这时候如果讲肝入胃，怎么肝入胃？煮绿豆吃的都会冒青春痘。我跟你讲，绿豆本来是退火的，对不对？可是你这种人一煮绿豆都变燥热的。所以这时候有时候在说法的时候，话照讲，心变调整，要一心二用。说法的时候要一心二用，自己变调我，鼓励自己，鼓励自己。说法要清净，莫以自己的烦恼影响听者的清净，你都必须要这样一直调，对不对？一路上这样练过来，否则的话，你说法到最后说的不知道在说什么，你的烦恼就会影响到别人。我们到现在都不一定做得很好，只是说我们是这样练来的，是不是？啊，所以，唯有你开始试着去观察。你一直停在这个表层的理论，你看不到实质上你内心的微心变动。所以我这次不是跟你讲说，当我们在观空的时候，其实以我的审查，我看到有人的心有时候是纯粹理论贴到境界，从来不是如是从缘起的观察啊，他都是用一种硬贴的，所以他讲的话都对，但都不相应。我最近碰到有些人学我很久，读研究所毕业，我问他说，类似的，我忘了他了，修行的啦，断烦恼，什么叫烦恼？贪嗔痴，什么叫贪嗔痴？他就开始，我跟他讲，他就在跟我讲解释名词这样。所有讲到最后问到底，他找不到答案，每个答案都对，但每个都不是他真正知道，一路上整个绕一圈都只是概念。所以当我们在问里程的时候，他就卡住了，一问到里程，说就像我问的断烦恼，对，什么叫断啊？断就断啊，我们需要戒定慧啊。那我再问啊，什么叫戒定慧？戒就是防非止恶啊，那请问非跟恶，防非止恶，请问是非善恶谁判断？什么叫是非善恶？是非善恶就倒回来，只要是戒定慧就是是，老人们他们都跑不出来，一条路一直到绕。我问你，什么叫是？什么叫非？你能不能依你认为判断什么是？什么叫非？他说像这就是，我说不行，不是啊，不同人看这件事情，不同学习的认定都不一样。小孩子吃糖果玩玩具，我们认为对啊，你都把年纪那么大了，你还在玩具啊？小孩子这时候玩玩具可以，你不行啊，你这玩玩具不是很好玩吗？说是还是非？那问到最后都是标准答案，以前养成的概念，人家问一，他就从他的仓库里面砸标准答案贴过去，从来都不是他的，他只是机械性的反应。这种多少人？不是真智慧。所以我一直问到最后，他不曾这样想过。原来我们所有的认知基础都是人家给我们的，不曾自己仔细思考。给一个自己合理的认知做基础，逐步判断上来，论到最后每一个概念绕一直绕，没有一个概念是真正理解过的，经常是这样，有意思吗？所以假如有机会这样问下去，你有时候会觉得，哎呦，我学那么多年原来错了，哎，还好你有机会知道你学到现在其实错，是吧？这就是我们普遍看到学法者有时候觉得好难得很用心，但一直就是被我惯性的教学养成习惯，又一直就是在这种理论上转，所以我才会讲说，假如你有自觉性， 从那里生发，不是从课本，从哪？从你的烦恼，烦恼最老实，他会跟你讲，你贪，他就讲你贪得哦，不像我们讲说，哎呀，你好难得，烦恼贪就跟你讲，你贪得哦，贪就贪，嗔真的嗔。所以从烦恼学习，你到底学法有用没用？所以一个会善修者，经常是从烦恼当中学习的。因为现在人要跟你讲直话，讲真话不多，那烦恼会跟你讲真话。你要阿弥陀阿弥陀一起升起气来，你就知道你阿弥陀根本没入念入心。所以你们马上起来啊，哎，我应该观空，结果看到可爱的就直，我你就知道你观空假的，你看真的吗？这连狗屎都那么喜欢，还说出成绩，这就现实。所以从我们的身心上，我们会看到真正的你，还有从梦中会看到真正的你，那个因为都没有保护的，自然流露了啊。台湾有一句话广告是天然的雄厚，天然的最好了，天然的最好，人工的有点假，那个自然流露的烦恼，天然的雄厚，天然的最好，因为它最能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你。那个一出来动不动就是我们自己，你看到有时候你看到我们这个善法恶法夹杂在一块，我们有时候起这个心里面，你会审查到你有一些善心，你有一些恶心，所以常加观察会让你知道未来该修行往哪里走。但你要观察，你不要活在一般人的生活情境里面啊。修道人会不会喜欢恼？哪会不喜欢恼？我不相信。不起烦恼的很简单，因为一定没用功，没用功一般不会起烦，要不然就是你已经是圣者，但我觉得你是圣者的机会不大，所以你应该是没用功，所以已经是很顺的执着的满你的心愿，所以你就没起烦恼。所以一个人不断在这种学啊，一定是从这里看，看到那个烦恼的起伏，看到那个烦恼的变动，从这里学习。好，让大家有一个大方向，我们再回来看这个比较枯燥的经文，这样也比较清楚啊。我们昨天谈到这个若如不了，云何无常？我今当说偈言，如是体无体故啊。体无体者，如所分别无常者，彼无常无体，是故体无体。自性无体故言无体。好，这个我们昨天有谈到这里啊。那这个观念我们已经一直，其实我们即便透过几天的几堂课的学习，我们更加清楚，不是有一个叫无常，我们不是传统里面有黑白无常啊，黑白没有黑白无常啊。就算有也是众生业力造感，就像地狱里面的鬼族，地狱的鬼族完全是依你的心血出来的，所以你在地狱当中会受什么刑，其实都不是刻意的，都是由你的心依你的因缘自己投射出来的，所以绝对不多也不少。如是你会现这样的相，受这样的果，现这样相受的。好，所以我们现在在了解这样的一个法的时候，我们 一路上呢，我们看到说，今天我们体会无常，并不是有额外的谁在主宰，好，而是我们啊，昨天我们也前面我们谈到就是。其实所有的无常的恐怖是因为我们爱主，而为什么我们一切可爱的法会坏掉，是因为它本质就无常。 所以不要守着所爱的而怕无常，应该放下执着，就不用怕无常，知道吗？不要弄错，你怎么，你就算投保都没用哦，投保是留给后人用的，你自己用不了。所以世间人一直畏惧无常，却不知道你不用畏惧无常，你迷失于无常才是一切苦来源。所以与其去畏惧一个自己心中抽象的无常，不如去断你因为迷失无常所产生的执着，所造的业，所产生的这份挂碍。我现在总结的意思就是，你的挂碍是因为不能认清楚无常，不了解空意，执着出来。结果你现在是很有意思，就是主根源是昧于无常，才形成这个挂碍，然后守着这个挂碍怕无常，这就是人啊。这也是我们现在很多修行人，即便很用功修，都没有看到这一点，就是继续爱，继续不断修学，且有一种本质上自我的爱着，怕死，因为怕死故努力修学，所有的修学却是为了执着这个可爱，然后一直怕无常，却不知道所有的挂碍是因为不能认识无常。那现在修行，你不要怕，你就把你的用功，用功到观无常，远离执着，所以这个无常变成不再是敌人，无常变成是一个觉悟的所依，懂吗？从世间无常学会放下，不是从世间无常升起挂碍，这样知道吧？所以有人如果怕无常，那就观无常啊。怕无常，赶快修，修哪里？倒过来，对。这样讲是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修学佛法的心态，包括世间人，包括佛门中人的很多看似对，却隐藏的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观念、不安、恐惧在里头。而无常在哪里？不用观了。只要看清楚因缘，就看到无常。你学会冷静看一切，所以有的人就讲说，佛学佛的人不务实。我说了，世间没有像学佛的人那么务实。你看啊，但也的确很多学佛的人很不务实。我讲不务实，第一个对眼前众缘法不观，然后就因为佛法说出无常，是两者都不实在，不知道无常意，却也不能落实在现前的缘起。其实无常在哪里？就在众缘法当中的观察，是不是？你说你们学佛人都不那种很消极，不知都说要放下。请问我们是不是这样？的确啊，我们很多人说，哎呀，一切皆空，是一切皆空，但轮不到你讲，因为你一切皆空就是因无学说法，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一切皆空。你说诸行无常，你也是学人家说法，你根本没有在看诸行，所以对就要动不动就无常无常啊，就开始怕，然后就讲说，哎呀，你他欺负你就上辈子欠他。我说你有成功，你怎么知道他上辈子欠他，而不是说他下辈子欠他？也许啊，上辈子欠他，但不是你这样乱猜的。弄到最后，大家越来越迷信。然后碰到什么事，挨着业障，我要让你说，当然是业障啊。你有说跟没说一样，我没业障，那告诉我怎么超离业障啊？你怎么超越业障，对不对？你要跟我讲因缘，那教我怎么对应。你这么动不动就讲那个有说跟没说都一样的，这都业障，还要你说？这我还没入佛门就会了，对不
到现在还没超越业障，为什么？讲那个啊，越讲越令人让人愚痴。我早知道是业障，是如何因缘。当我们开始讲这个业障的如何因缘，如何接受，如何消除业障，这才是积极的学佛。当我们看到因缘如是，该放要放。他说：“你们动不动讲放，一个有理性的为什么不放？因为实际上它根本是假的，假的何来追逐？你知道，我们之所以放下，是因为它虚假。”不是我不看清楚它，然后踩一个原则放，这种放根本不实际。那我们学佛的应该是什么？你为什么不执着？为什么鼓励大家放？我讲一个实在，拿你也拿不起，它本来就是虚假。正因为我看清楚它，所以我告诉你要如何来面对。所有的态度安立你的原则立场，都是因为建立在一个正确如实的观察。所以今天你在跟世间人讲说怎么面对，有人讲说哎呀佛教太消极如何如何，你都不会被他动摇。你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请问碰到这种境界，你应该取还是舍？是舍。我说对啊，我们学佛人就是因为有如实观察，是建立在这样的认知底下的。好，或者的话，人家随便我们讲，哎呀，你们太怎么样？你也无从回答、啊，你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啊。所以我们也跟人家讲，哎呀，放下世间苦啊。所以很多苦学佛的人，动不动就讲世间苦啊，世间无常啊，不可爱啊。结果他是什么？因为他是无能力面对，然后也拿佛法当借口退缩。你知道我意思吗？很多学佛的人是拿佛教的语词当作他退缩的理由。我们之所以不去执着，是因为我看清楚他虚妄，不是我看不清楚，然后因为自己其实无能力去克服他，干脆讲哎呀他不可爱，我们不要执着，我们算了。其实那是畏惧，是怯懦，是没智慧。然后为了要给自己的怯懦跟不安啊找理由，用佛法理由给自己找借口离开。所以很多人学佛学到最后，看似放下，其实并没有放下。当他有的执着的时候，他就知道，然后他一直退到最后，只好退一个地方自我安慰，我这叫修行。其实从来不敢真正面对烦恼，随便躲在一个环境里面，自以为是在修行，可是一烦恼起来，一点招架余力都没有。这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学佛的真实现象。讲归讲，实际上简单讲，大烦恼不敢，就是大敌人不敢对应，只有回到家里欺负里面善良的人。你们听到外面的刚强难调众生不敢对付，都进来欺负我们同参道友，会不会这样？我不知道，但很多都是这样。有办法你去对付外面刚强难调众生，你都回来给我们虐待了。有时候会这样，因为我们很多理由就会进进退退，搞不清楚。好，我们现在看，所以这个无常没有另外题，这个无常是在哪里？是在众缘法当中，唯有观察众缘，体会无常，才能放下执着。所以我们讲观无常，观无常。我们现在我讲是，我们很多人观无常啊，观了无常不要爱，他只是在一个笼统观无常当中，并不是对无常的觉悟，而是从无常的一些抽象概念对无常升起恐怖，就这样。是不是？所以他的观无常有没有增长智慧？我们观的很多无常，只是叫你警惕你不要执着。但我们很难，很少人因为观无常放下执着。我们很多人观无常，观完无常是算了，反正无常死心吧，是不是这样？我大概都能猜出，所以里面有一点这么一个无可奈何。所以就说因为无常我只好放下， 那如果长的话，我如果不要有那个无常，我当然要吃。其实它还是蛮可爱的，只因为它无常，我只好放下，是不是这样？这就错误的呢。我想它很可爱，但终究会无常，所以我就不要爱。啊，不是，其实是它虽可爱，其实真非可爱，因为它的可爱并非常性，这才是清净的。我看到这个可爱法里面，其实无可爱。那我所执着的可爱，其实众缘生终归无常，终归不稳。所以我是从觉悟当中放下，这才是真正无常观的作用。所以应该这样，这里告诉我们。哎，好，我看，既言自体系无体者，离无体更无别体故，言自体无体啊。啊，就故言自体无体，就是说离无体故离无体更无别体啊。我若讲无常有没有另外一个体，没有。那讲无体之外，还没有一个无常啊。我们经常会堕入一种感觉，这种感觉要就是一个比较细的，就是说，就像我们在谈空的时候，一切皆空。那请问有没有空的境界？是，一切皆空，有没有你能体证的空？内行人一试就知道，你在露出马脚。清净讲无智亦无得，你要有空可证，有所得。这个比较细，请问有没有有空可证？空是什么意思？皆不可得，对不对？有没有不可得可证？所以我们啊，人很厉害啊，空空空到最后，偷偷留一点点，有一点，我证到空，你就知道这个人已经出大问题了。这个在佛门多少？很多人讲说。有啊，那个就已经在哦，在那喊啊叫啊，那些禅师啊跟他讲，太难得了，你快证悟了。我说你快到精神病医院了啦，还证悟？因为都是一有所得。我讲的有所得，那我们讲到我就什么都不得，我就什么都不得，还是得了。所以讲的无所得从来不是得不得，讲的无所得是因为智慧观察无一法可安立，连得不得不可安立，这不是语词哦，这事实上观察一切知道不可得。所以语言不得不说他有没有证，他有没有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方便说证，其实无所得。金刚经不是这么说。所以有没有空可证？我们当不断用语言去剪掉空不执着的时候，留到最后我证空，空可不可证？我们现在在谈空能不能证？这几天你们现在应该要学会很狡猾才对啊，可以，这个讲完了。刚才你不应该也讲的不要证，现在又证了。为什么？有没有火可证？这个简单道理，有没有火啦？我们学到这个，有没有火？没火会棒断灭哦，会断灭哦。有没有火？就乱掉了。你看，有没有火？当然有啊。有没有火？厉害，你越来越狡猾了。有没有火？从世间安理的确你不能，就有没有三十二相的火？有。我说你叫断灭哦，金刚经说我不说断灭哦， 但什么叫三十二相，什么叫我，是因为得到究竟义，所以这个三十二相显为相不断灭。但其实它之所以能显，它不是转轮圣王的三十二相，它是义于得到究竟无所得义才叫我显现功德，有这个功德。但因为就像中论讲，佛如来是世间一切，为什么皆无所得。所以我们今天讲有证无证，是世间在因缘上案例，知道吗？有没有因果？有啊，患有没有因果？有。为何有因果？因为因果性不可得。有没有果？有果的种种因缘显现为果功德。为什么会有果？正因为它体证究竟实相才会果。所以依这个道理，果体不可得，果功德依因缘显现不空如来藏，是不是这样？要这样理解。所以会断虚空之后，并没有凡圣差别。有啊，我们凡夫啊，我圣者啊。但虽有凡圣差别，源头在哪里？我执着缘起，我觉悟缘起，我觉悟缘起之一切法无可得，我却在缘起当中只有可得，差在这里。其实我与众生仿佛差别，是不是要这样理解？那我能不能成佛？可以啊，就看我敢不敢对我现前五蕴做深刻的观察，更究竟的观察。若能更究竟观察，我已佛同等到。这不是狂妄，佛许你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是不是这样？所以菩萨找到这个源头的时候，欢喜欢喜啊！我不管我的出身多高多低，我皆可成佛。路在哪里？就看我如何反观我的五蕴，找到一个究竟的归依处。好，我们休息一下。